8月9号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的芯片与科学法，旨在加强美国的制造和技术能力，并为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做准备。芯片法将提供527亿美元，通过补贴和税收去减免支持芯片在美国国内制造，其中390亿美元用于激励计划，110亿美元用于研发及劳动力发展计划。该法同时提供2000亿美元用于支持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研发。美国国会两党都将芯片与科学法的通过称赞为一个重大的胜利。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为首的很多参议院共和党人亦都摒弃该党历来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立场，转而支持该法案，凸显美国政界希望增强美国科技和工业能力来对抗北京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但是一些专家认为，现在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芯片法的实施只是美国在关键领域向再工业化迈出的第一步。他们表示，虽然280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将会极大地促进美国国内的研究和半导体制造能力，但仅凭这项很可能不足以在同日益强大的中国几十年竞争中维持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最近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一场网上活动中表示，虽然芯片法是一个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政策，关注于美国国内的产业复兴和构建是一个战略的产业，但要想在美国真正打造起至关重要的半导体制造业，并且为美国的芯片需求提供起足够的供应，仍将需要多年的努力和大量的额外资金投入。他说，专家估计我们可能将不得不花费至少1500亿美元，而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才凑齐520亿美元。这520亿美元其实是为发展这个产业所支付的首付。而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台湾的台积电仅在2021年就投入了约300亿美元，几十年来每年的花费都在数十亿美元的规模上。阿什顿以美国半导体芯厂商格芯在纽约州斥资15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项目为例，他说该厂现在每个月生产大约30000个40纳米级的晶圆，相比之下仅是台积电的一间工厂就有能力每月生产200000个晶圆。支持自由贸易的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警告说，虽然芯片法有助推动美国本土的芯片产业，但与中国的力度相比仍然显得相形见绌。他说，就中国的目前情况而言，中国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将会建造30个新的芯片工厂，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美国在芯片法案推出之后预计将新建约14间工厂，因此芯片法案不会严重减缓中国的芯片生产的投资，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美国的生产投资，但不会对中国的计划产生很大的影响。哈夫鲍尔亦都认为，即使芯片法得到全面落实，美国对芯片产业的补贴力度都远远不及台湾和南韩，更加不及中国。与南韩、台湾特别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补贴率相比，美国的补贴算是温和。他说，芯片法将会使美国的补贴率在一定程度上略高过总营运成本的一成，即营运一间半导体工厂的总成本最高也就是 15%。 然而在台湾和南韩补贴率一直在两成到三成的水平上，而在中国补贴率一直在三成到四成的水平上。中国在2018年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计划由中国政府主导向人工智能和生物制药等关键新兴技术投资几十亿美元，同时推动中国国内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目标是中国70%的关键技术部件都实现国内采购。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绕过美国及其盟国长期以来拥有的技术优势，从而实现获得全球科技领导地位的一项宏伟的计划。数据显示，中国自2018年以来向高科技制造业投资了几十亿美元，而包括在2020年宣布投资1.4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 中国政府亦都曾经增加每年对科研经费的投入，而家中国的年度科研经费总额已经仅次于美国。有分析指出，芯片法可以算得上是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兴建洲际公路系统以来美国最全面的一项产业政策立法，其资助的项目与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有一定相似度。但是批评人士认为，芯片法的通过与其在美国国家安全中扮演的角色有重要联系，这使到它的战略性被打了折扣。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斯甚至不认为芯片法算得上是一项产业政策立法。芯片法其实是由国防因素驱动的，他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另一场活动上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我们在半导体能力和依赖性方面会有严重的麻烦，因此这个其实是一个国防法案。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共和党人支持他，因为很明显他对我们国家安全非常关键。阿特金斯表示，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的产业政策力度仍然显得不足，美国在关键的先进产业中的产出较弱，而且占比还不断下降。他建议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应该发起一项倡议，承诺在十年内将这些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集中度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至少提高20%。如果你看一下航空航天、半导体、电脑、生物技术和机床等行业，美国现在的产能占它的经济比例低过全球平均水平。如果你将软件譬如亚马逊和谷歌之类的拿走，该指数为 0.8。你看一下台湾，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南韩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日本高过全球平均一半，德国高出70%。因此我确实认为我们的产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去工业化，我们需要为它奋斗。尽管如此，塔夫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危险地带即将来临的中国冲突》一书的作者之一迈克尔·贝克利认为，拜登政府在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芯片生产技术和芯片方面的战略是成功的，这样为美国保持在尖端技术领域保持技术优势赢得宝贵的时间。半导体是一个好好的例子，美国与台湾、荷兰、南韩、日本合作，能够建立一种小型版本的在冷战时期兴起的 COCOM 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架构，来到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的制造技术和芯片本身，这样为有针对性的出口和投资管制奠定良好基础。七国集团现在有一系列的倡议，试图建立这些小型的环向联盟，不单是为了试图减缓中国发展速度，而且也都是为进行合作研发。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